出发等性本性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远离障本来护主良心法，其心无垢光真常无。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咸鱼经》《咸鱼经》当中是宣讲这些贤者和愚者，就是说是先后的因缘。那么当我们学习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果的经之后呢，这经当中在升起一种因果的正见，然后呢努力来改造自己的这样一种修法。那么可以，我们以前呢可以是一种正根，但是通过改造了，可以通过炼根的方式来就是重新获得地根，或就是说在取得因果基础上呢获得一些殊妙的功德。就是我们学习这个咸鱼经，也应该在这个经文当中去观察，去思考，发现和自己这个就是相应的这些修行。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一句话，有的时候一个公案，都能够对自己的修行啊产生长期的一种影响。因此还看自己有没有在这个经文当中呢去好好去这个清静，好好去这个思考。今天讲的是第六品恒加达品第六。恒加达呢在这个当中呢是就是说是一个一个众生的名字，这个里面已经讲到了他的这个前因的后果等等，也有呢今天当中怎么样一些非常奇特的一些传记，然后呢从轮回当中或者解脱成阿罗汉果的这个经过，然后呢也是先讲了在为在前世这样一种众生造了怎么样殊胜的因缘，在今天当中有些奇特的传记，就是讲这些的前后因果。我这样听闻佛说一时，佛在罗月子国竹园经此。那么亲自听到佛陀这样讲，一段时间呢佛陀在罗月子罗月这个地方，这个子字呢有些时候是齐，有的时候是子，这个多音字，但是看到后面的这个下面这个注释啊是由经语罗月子，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这个读音呢应该是子字罗月子，这个罗月子就是王舍城。那么这个王舍城竹园经舍当中，佛陀住在这个竹园经当中在这段时间当中，当时国中有一位宰相，家中非常富有，却没有儿子。那是恒河边有一个摩尼拔罗天池，所有的人民都很敬奉他。那么先讲在这个王舍城当中呢有一个宰相，家中非常富有，但是呢一直没有儿子。那么作为一个豪富家里没有儿子呢，这个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呢如果有儿子的话可以继承家业可以就是继承家产有些时候呢看这经典当中在印度有些这个规矩如果你家里如果后面没有这些儿子的话，那么你的这些财富就要归公国王有权没收。也就是说呢你虽然是一个大富豪，但是如果家里生了儿子的话，那么这个儿子就可以继承你的这个父业。然后如果说是没有儿子，即便是有很多女儿的话，那么就说是国王都有权利把你这个财富呢全部归公就是这样一种想法。但是在这个王舍城当中有没有这个现在还没有发现。他就说非常就说忧愁吧，想要得到一个儿子。那个时候在恒河边有一个摩尼婆罗的天池这个摩尼婆罗下面有奖励他八大将之一也算是毗沙门的一个眷属。那么就说是在这个当中供奉的是摩尼拔罗天，所有的人民都很敬奉他，因为比较灵验，所以说呢很多人都是很敬奉他的。这位宰相便前往寺庙做祈祷，我没有儿子，幸闻天神功德无量，救护众生能够满其所愿，所以今天特地亲自前来归求，若能承蒙满愿，则希望赐我一个儿子，我将以金银修饰天神真像，并以明香涂抹神庙，如果不灵验，我就摧毁你的寺庙，用屎来涂你的真像。然后这个宰相呢他就也是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神庙当中去祈祷，反正这个神庙很灵验一贯的很灵验的，其他有些就其他一版本当中讲这个神庙是非常灵验的，所以说呢他听说这个神庙很灵验呢，他就前去祈祷了，他就说我是没有儿子的听大家说呢这个天神的功德很大能够救护众生，而且呢经常满足众生的愿望，现在呢我也特地亲自前来归求，如果能够满我的愿望的话，我是希望得到一个儿子的。如果就是说满愿之后呢就可以通过这个以金银来修饰天神的真相， 然后呢通过冥想的涂抹神庙不灵验啊，就摧毁你的寺庙，然后用大便呢涂你的这个身像，就是有这样一种问题，或者就是说免得以后再来欺骗众生啊，这就是说如果不把你的这个寺庙摧毁的话，你还会欺骗其他众生，所以说如果能够灵验的话就可以，不灵验的话肯定会摧毁的。天神听罢暗自思忖，这个人豪强富贵，势力强盛，不是一般人就能做他的儿子，我功德太少，不能满他的愿，他的愿望倘若不得实现，我一定会遭受摧毁侮辱。那么这个天神，这个地方天神，那么下文看的是还不是这个摩尼波罗天，还不是他，应该是这个摩罗就是摩尼波罗天派在这个天神庙当中的一个这个值班的天神吧，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是说摩尼波罗天他到处都有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很多的寺庙，所以他自己是不住在这个寺庙当中，应该是住在这个天界当中的。所以天神在这个庙当中值班的天神听到之后呢，就想这个人是非常富贵的啊，他是这个国家的宰相，势力很强盛，那么势力强盛不是一般人就能做他的儿子，也就是说呢，这些神呢他也有一些这样一种功德比如说有些人死了之后啊，或者就可以就是和他和这些中阴身也好，或者可以这些人交往，和他们就是交流，让他们去投胎哪个地方去投胎，所以有的时候呢在他的范这个势力范围的之内他可以满很多很多众生的愿，但是呢因为这个宰相要做宰相儿子啊，他也应该有很大的福德才行，一般的人做不到他的儿子，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考虑，也就是为什么从一个角度讲，为什么这个宰相他很长时间没有儿子的原因，可能也就是因为他的福报太大了，要做他儿子也必须要相应的福德相应的福德可以做他儿子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在讲因果的时候也就是这样的，为什么有些家族啊他的这些遗志很兴盛呢有的时候呢就是一直很这个贫贱呢，他也有这样一种相应的因。在我们以前学习这样一种这个汉地的这些鸟山资讯也好学习这些这个就遇到什么机遇好，这样也有这样的一种问题啊，往往就是说呢，如果你能够造善业啊，你能够就是福及你的子孙或者你的这个家族可以兴盛，实际上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造业然后能够让别人来受，他就是说你能够造善业，那么有福德的人就会转生在你的家族当中来，他就会有一种同类的业来感召的。那么就是贫穷的人呢，就是说转生在贫穷的家庭当中，因为他没有福报，所以说呢就转生在贫穷的家庭当中去受痛苦。那么为什么有些这样一种这个穷人能够生富贵儿子，为什么有些这样富贵的家庭也能够生败家子呢？这个方面也是从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福德因缘差别，也就是说呢，如果这家人他的这个就是说恶业将近，他的福德要现前的话，就会有福德的人投身他的家庭当中。如果就是说这家人他的福德要灭尽了，那福德要灭尽了，恶业要现前呢，就会有这个败家子转生到他家里上面。所以说实际上这些都是同业相招的一个问题。这个方面呢，这个宰相他也是这个天神他这个所做的思维呢，实际上从一个角度也能够反映平时我们对因果的一些这个观察的方式吧。就是说一个他这个时候这个宰相正是处于这个就是说有福报的时候，所以说不是一般的人做儿子的。然后我的功德太少是不能够满他的愿的，如果他的愿不满足的话，我肯定会遭到这个摧毁侮辱。妙神于是便去对摩尼拔罗说了此事，以摩尼拔罗的力量也承担不了，就亲自去毗沙门王那里叙说了此事。那么这个妙神是值班的妙神呢，就是没办法就跑到了这个他的主人摩尼波罗天给他讲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摩尼波罗天的力量虽然比这个妙神力量大，但是还是没办法就是满足他的愿望，就到了他的上级就毗沙门天王那个地方去了，把这个事情呢给他的这个就说是上级毗沙门天王讲了。毗沙门王说，我的力量也不能应其求子，只有去拜见第十天王，求他满足此愿。毗沙门天王是四大天王之一他是住在这个须弥山半山腰的地方，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也是属于就是说第四天的所统领的这个天神这样一种这个天王。他就说我的力量呢也不能令他有儿子，所以只有去看第四天王有没有办法的。毗沙门王立即上山三天启奏第四天说，我有一位臣子摩尼波罗近日告诉我说，王舍城有一宰相向我求子， 啊，立下重誓，倘若愿望得以实现，就多多供养；倘若没有实现，就要破坏我的慈庙，加以摧辱。那个人又有势力，又很强，很肯定会说到做到，希望天王令他升职。那么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毗沙门天王给毗湿天王这样讲，他一个臣子呢就叫做牟尼拔罗，那么就是说近日呢就给他讲王的臣，有个宰相，他是这个想要得到儿子，而且立下了重誓的，如果愿望实现呢就是多供养这个神庙，那愿望如果不实现呢就要破坏他的这个祠庙，加以这个毁辱的。就从一个方面讲的话，就是天神呢他也不是全能啊，天神他有的时候呢也要跟随这个阴阳而转的如果天地上地下面有一些这样一种这个一般的人，他的势力很强大的话，从这些对话来看呢，有的时候还是会有所这样一种这个谨慎的，他们还是会说有所谨慎啊，所以说希望这个帝释天看有没有办法让他得到一个儿子。帝释答道，这件事极为难办，需要寻姻缘啊。帝释天就是说呢，这个事情呢是难办的，需要寻找一下在天界当中看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能够投生的姻缘。当时有一个天人五德离身临当命中，帝释就告诉他，你快要命中了，可愿意投生于那位宰相之家。我当时在天界当中正好有一个天人呢就是说是属于五色现象，五德离身马上要命中的这种情况，帝释天就给他讲，现在呢马上要命中了，你愿不愿意投生在这个宰相家当中去当他儿子呢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天人答道，我想出家修行正法，倘若生于尊荣富贵之家，再想离开成熟出家就很困难，所以想生在不贫不富的中等人家，希望实现自己出家的志愿。一般的人呢就都喜欢投身在这些宰相之家，但是这个天人他是有一种殊胜的福德的相对当中呢有比较殊胜的善根，他就是说呢现在在天界是要离开这个天界的，那么就实际上他的相对当中已经属于有了这个出离心了，所以说他就想这个投身在这个三步骤之后呢想要出家修道，但是出家修道呢他有一个所依这个环境，如果是生于过于富贵的家庭的话，那么要从这个家庭当中离开这个成熟出家非常困难，所以说他的想法是要想生在一个不贫不富的中等人家，在这个当中呢就可以实现自己出家的志愿。前段时间我们学习这个学习这个药王大师的时候呢，不是也讲到一个舍利弗尊者，他以前呢他是一个王子嘛，这个王子呢就是说想出家，但是因为太富贵了没办法，后面看那个乞丐就是说你为什么不出家呢，乞丐说我太穷了没办法置办这些资具所以说这个王子就满足他的愿望那么出家，后面他发了个愿，发个什么愿呢，就是不生过富家，不生过贫家生于中等家，很适合出家，就是讲发了这个愿望嘛。他就是说以后呢，生死当中既不生于过于富贵的家庭，也不投身过于贫穷的家庭，投身在中等的家庭，很适合能够出家在这个中等家庭当中很适合出家。这个方面也是变成了一个很著名的愿文，就很多时候在发愿的时候也是念这个发愿文在发愿的。就这个天人他也是想要他的本愿呢是想要生在这个中等人家，以便出家。第四又说到，你尽管投身到那里，如果想学道，我定会帮助你。然后第四呢就说是目前呢他要这个解决这个难题，他就说你尽管投身，首先满足他的愿望，如果你想要学道呢，我会在暗中帮助你反正呢是就是说让你最终达到这个出家的愿望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的。那从下面的这个观看起来的时候，我没有见到明显的帮助，但估计是在帮助他最后还是得到了出家的身份呢，可能是也是第四天在中间也做了帮助了，但是看这些新闻当中并没有明显的出现第四天怎么样给他做帮助的这个过程，这个描述是没有的。于是这个天人命中之后，神识降入受胎于神识降入受胎于宰相家中，出生之后形貌十分端正，宰相立即招来相师给儿子取名。那么这个天人命中之后呢，应该是当时可能就已经差不多了吧，已经要命中了，要不然的话天人七天相当于七百年，如果说是这样的时间算下来的话都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估计这个是当时看的时候这个天人已经就是说天人骨衰这个已经现前很长时间，马上真正命中的时候，所以当他就是说短时间死了之后呢，马上就是说受胎在这个宰相家中了。出生之后他是因为前世的福德的缘故，相貌非常端正，宰相招来相师给儿子取名。 相师问道：“原来是从什么地方求的这个儿子？”宰相答道：“以前从恒河天神那里求得，于是给他取名叫恒家达。恒家达年纪渐渐长大，一心想学道法，便对父母说想要出家。”那么印度就有这样一种规矩啊，如果这个儿子生下来之后呢，马上要就招了相师啊，给儿子看相，然后呢给他取名字，就是这样的。那么取名字呢也有很多啊，中国的话，中国人取名字好像都是就是说是表达一种愿望啊，以后大富大贵啊，就方便取了很多名字。像这样的印度他取名字的方法有很多种，有的时候呢会问啊，然后母亲怀孕的时候有什么样一种照相呢啊，如果说很吉祥啊，要取个什么什么吉祥的名字。有的时候说他降生的时候有什么照相呢啊，也就是很吉祥，就该取个很吉祥的名字。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从哪个地方得到的啊，就是说是从恒河天神那里求得的，所以说他从这个方面给他取名字呢就叫做恒家达。那恒家达他这个年纪渐渐长大之后啊，一心想学道法，就非常想出家，他的这个种性啊，善根种性呢是非常猛烈的，所以说即便是出生在这个宰相家里面呢，也是非常想出家的，所以就对父母说要出家的这样一种这个念头，给他说这个想法。父母告诉他，我们如今很富贵，家业广大，只有你一个儿子，你应当继承我家门户，才能使我们活下去。无论如何也不答应。但是呢，父母确实很富贵，很富贵，所以说呢，他就是不答应他。就说我们家里面只有一个儿子，应该长大之后呢，就是说继承我们的这个门户啊，就是我们这个种姓应该这个继承下去，否则的话就不行。因此说呢，无论如何也不答应他出家的。儿子无法实现之愿，非常苦恼。于是想到舍身寻死，另外求生普通人家，那时再求出家一定会很容易。于是他便悄悄出走，自己从高岩之上跳下，掉在地上却没有受伤，又到河边身体跳入水中却被水漂出，也没有受苦，又拿毒药来吞死，可毒气散不开，也没办法致死。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儿子他的这个愿望第一次没有实现，因此他是非常苦恼的。他就想呢，现在在这个富贵之家当中啊，要出家很困难，应该找一个普通人家。所以说呢，最好的办法不过于就是说死去之后呢，舍身然后再去投生啊，这个方面就比较容易了。那就是这样了。所以说从这些方面看出来的时候呢，也就是这些因果正见呢，前后是存在的这个正见，在相对上非常牢固。所以很牢固的缘故呢，相信当中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念头。所以说他就悄悄出走了，想要自杀之后呢去投生。首先一次啊，第一次是从很高的山崖上面跳下去，但是呢很平稳的就掉到了地上，一点没有受伤。然后想跳河，到了河边之后呢跳到河当中，但是呢这个水不但不把它沉下去啊，而且把它漂出来了，也没有受苦。后面又想通过吃毒药来这个就是说自杀，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吃下去之后这个毒气又散不开，也没有办法致死。他后面又想办法，他又想到应当违反法律以被国王杀害。他又想到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二十四王，他就说是非常在有些记载当中说非常凶残的，很粗暴的一个国王啊，所以说如果违背他的法律的话，肯定会被国王杀死的。所以他就想要去通过故意违背法律的方式呢被杀死。慈玉国王的夫人和众宫女出宫到园池中洗浴，他们脱去衣服后将之放在树林里。此时恒家达偷偷的潜入树林，拿上他们的服饰抱着走出来，门卫见到后押着他去禀告了24王。国王听说此事极其愤怒，取来弓箭亲手想射死他，但射出的箭却反弹回来射向国王，如此射了三次都没有射中。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想的办法呢，是偷这些就夫人宫女的衣服，让他洗澡的时候呢，就把他的衣服偷出来了，然后故意大摇大摆的抱着衣服从这个大门上走出来。门卫一看到之后呢，就马上抓住他了，把他这个押到国王那里去，这个时候是24王。那么国王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是非常愤怒的就取了弓箭亲手想要把他射死。这个国王呢，按照一些这个记载来看呢，力大无穷，而且他这个武艺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亲自用箭来射。但是呢，这个时候是也许他的福报，也许这个时候都是第四天的帮助吧。前面从跳崖也好，或者说是跳河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服毒也好，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被箭射，相当于现在的枪毙。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实际上都没有办法这个射出去的这个箭的话，射不到他身上，而且反弹回来向国王射过去了，像这样连射了三次都没有这个射中的。 国王十分惊恐，不正叫弓箭，问那人道：“你是天龙鬼神吗？”那迦兰说：“如果你能赐我满足一个愿望，我才能成数。”国王说：“可以赐给你。”那么这个国王非常害怕了，连射三次这个箭呢都返回来了，啊，这个是非常恐怖。他就把这个箭声叫，就说你到底是谁？你是天龙还是鬼神？这个恒迦兰说呢：“如果你能够满足我一个愿望呢，我就可以讲这个原委。”国王说：“可以赐给你这个愿望，满足你的愿望。”恒迦兰说：“我既不是天神，也不是龙鬼，而是王者国宰相之子。我想出家，父母不许，所以想自杀，转身他处。跳岩、投河、饮毒都不能支持，所以才触犯王法，希望能伤害性命。”他就这样的，他就说呢：“我不是什么天神，也不是龙鬼，我是一个一般的普通人，我是宰相的儿子。本来想出家，但是父母亲不允许，所以说我就想自杀，转到其他地方去。通过跳崖、投河和这个就是说服毒都没有办法死亡。现在我想到了触犯法律，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方式来结束自己的性命。大王如今加害又不能损伤，事情到了这地步，真是多么痛苦啊！恳望得到大王的怜悯，允许我出家。”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也没有办法就是说是以犯王法的方式结束生命，所以他就是非常痛苦。那么很痛苦，他就说内心当中的意愿不相同。那么如果是一般的人要被枪毙的时候，要被这样一种判死刑的时候，这个箭老是射不中，他肯定很高兴的。但是呢，这个时候他的愿望是什么？他的愿望就是想要通过这个方面死去之后重新投生，要出家的。所以说呢，事与愿违的缘故也是非常痛苦的。因此说现在呢，希望得到大王的怜悯，允许他出家修道，就这样的。国王随即告诉他：“允许你出家修学正道。”又带上他一起到佛处，向至尊呈禀了先前发生的事。国王呢，这个时候也应该是已经被调伏了吧，因为就是说这个阿舍智王他的父亲是这个毗婆娑罗王，他以前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一些方面囚禁他的父王，然后就造下了这个五奸罪嘛，后面呢是通过文殊师利菩萨等等调化了他，看这个情况应该已经归佛了，所以说他就是允许你出家修学圣道，然后带着他一起到了这个佛安住的地方，那么应该是灵鹫山吧，按照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是不是灵鹫山，前面讲疏通精神。好，说一点，然后就向世尊呈禀了先前发生的事情，于是如来同意他成为沙门，正式法衣披身，就成了比丘。佛为他说法，他心开意解，证得阿罗汉道，具有三明六通八重解脱。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呢就同意了他成为沙门，因为相信当中的善根非常猛烈，像这样的话佛陀观察这个因缘绝对可以证道的，因为马上同意他成为沙门，马上呢就是这个袈裟披身就变成了比丘。佛陀又相信他的根基，在宣讲了这个正法，一下子呢就证悟了，在这个座位上一下证得阿罗汉果，具有三明六通八解脱。三明那么就知道，第一个是这个宿命明第二是这个天眼明，第三是漏尽明这个方面就是属于这个三明。那么就是说是有的时候呢，这个三明也用在佛的这样一种这个上面佛的上面上也用三明，就是佛陀在菩提树下面的时候呢，也是证悟就是说证悟佛果之后呢，具有三明六通八解脱。有这样讲，这个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是按照共同的讲法。那么共同的讲法呢，就是说佛有三明。那如果说是简别阿罗汉的三明的话，有的时候就叫做三达通达的达就是说是讲三达呢，这个时候就是讲佛相对当中具备的三明。但有的时候佛经当中论人也讲佛具备三明，这个是共同的地方讲的从共同的角度。宿命明呢，实际上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能够了知自他一切众生以前的事情就叫做宿命明。天眼明呢，就自他一切众生以后未来的事情。漏尽明呢就是说能够断除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诸漏应该断除一切诸漏，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六通天眼通乃至于漏尽通。那么就是说三明和六通当中有的时候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宿命明就是六通当中的宿命通，然后天眼明呢就相当于是天眼通，漏尽明呢就是漏尽通。但是为什么出现明和通呢？明和通有差别，明和通有差别呢，龙树菩萨他在大智度论当中呢是有简洁的，他在大智度论当中讲既然都是宿命，都是天眼，都是漏尽，那二者之间明和通之间的差别在哪里？然后所谓的三明，比如说宿命明这个宿命明呢，就是说是对于自他有情以前的事情发生的事情能够了知这个方面呢就属于就是说是宿命通就是能够知道自他一些众生以前的发生的事情。 苏明明呢不单单能够知道这样一种事情，而且知道因缘，就是说是在六通当中啊，在这个宿命通当中并没有说能够知道这些以前自他众生以前的这个事情，然后他的因缘是没办法知道，而宿命明有这个功能，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也是一个明明。还有个天眼明啊，天眼通啊，天眼明啊，天眼通就能够知道自他在未来世当中投生啊死亡的这个过程，不知道因缘。而这样一种这个天眼明啊，他就能够知道这些啊，就不单单能够知道自他有幸怎么样投生啊，怎么生怎么死，而且能够知道他的这个因缘不善失的这个情况。那么就是说漏尽通和漏尽明又怎么样了呢？漏尽通呢它实际上就是说是能够断尽诸劫啊，一切诸漏能够断尽，但是呢不知道这样一种这个不知道这样一种漏还会不会重新升起来，它能够断，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还重新升起。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漏尽明的话，一方面能够断掉，一方面也能够确信这个已经断掉的烦恼绝对不可能再产生。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明和通之间的差别。还有一些地方讲的为什么叫明呢，这个明呢是针对于暗而讲的，那么就是说是为了最为了能够对治后继黑暗啊，不是后继就是说前继吧，就是宿命就是前继。那么就以前的这样一种前继的黑暗啊，宿命啊，宿命明嘛，就是宿命明它能够了知以前的这个宿命，然后针对一般众来讲它就是一种黑暗，一种这个避暗之处，不能没办法了知。而宿命明能够对治前继的啊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黑暗。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天眼明呢能够对治后继的以后发生的这个黑暗啊，像这样的能够对治这样一种暗的叫做天眼明。漏尽明呢也能够对治现在的黑暗啊，就是它是以三十浅出三十的黑暗而叫三明啊，叫三明，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暗汉相续当中的一种不共的功德。六通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以前的知道这个不用讲。八种解脱呢以前在讲八解脱的时候也是提到过，因为在八解脱当中呢有一个灭尽受想，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阿罗汉他获得的时候呢肯定是具备这样一种八解脱的。其他的这个七种解脱呢也许共同啊，也许不共同，但是呢毕竟受想这个方面绝对是正者，而且是阿罗汉呢绝对获得八解脱的。阿舍世王随即对佛说，这个恒伽达往事之中种了什么善根以至于投崖不死，堕水不溺，食足无苦，见色无伤，并遇到圣尊佛陀得以超脱生死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请问的就阿舍世王，他因为亲自参与其中啊，连射三箭没有射死，而且见到他在座上等阿罗汉果，他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就说是这个敬佩他嘛，反正就问佛陀到底是什么因缘导致有这么奇特的事情。下面就是讲佛陀讲他的这个本真，讲他的一个前因。佛告诉国王，过去无数世以前有一个大国叫波罗奈，国王名叫凡摩达，有一次他带着工人到林中游玩，那些宫女放声唱歌，林外有一人高声相和，国王听到他的歌声升起嗔恚嫉妒之心，派人把他抓来命杀掉。那么在很久之前，无数世之前呢，有个国家叫波罗奈，国王叫凡摩达。有一次呢，他带着其他的工人啊到林中去唱游玩的时候呢，就宫女开始唱歌。那么这个林子外面有一个人呢高声相和啊，这个宫女唱什么，他也跟着在一起在这唱。那么国王听到他这个歌声之后呢，非常的愤怒，而且升起了嫉妒之心因为他觉得这些就是说宫女唱歌或者是他能够听歌是他的特权，那现在你居然在外面跟着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升起了很大的这个嗔恚心啊，然后派人把他抓起来命杀掉。有的时候看起来的时候，这个国王啊非常容易堕落的原因就是这样。那么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那就是说是如果一个人得到一个很高的位置的时候基本上就算是一种堕落的前兆了，比如说国王这个大官呐，像这样，当然这个不是所有的，但是呢，从一般的角度来讲，如果一个人得到一个很高的位置，这个是一个堕落的前兆。还有一种说法是，如果说转成狗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得人生的前兆，有这样的讲法。所以为什么有这样的讲法呢？那么从国王这个角度来讲，你看这个地方，国王听到的歌声，马上就派人抓来杀掉了。那么这个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多少人触犯了他的这个心，然后让他不满意，被他杀掉的？这个方面太多了，所以这样随随便便的杀人，随随便便的造恶业的话，当然非常的堕落。而且相对当中的这个福报吧，也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这样经常的这个错的那个因果，经常造恶业，非常容易就是说是这个损失掉所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因缘，当到国王，当到这些就是非常的堕落的，就是这样的。 这时有一位大臣从外而过，见到这个人被拘押，就问左右为什么这样。旁边的人详细陈述了事由，大臣说暂且不要行刑，等我见了国王再说。当时呢，恰巧一个大臣从经过了，看到这个人被抓住，而且很可怜了。像这样的话，就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杀他呢？旁边的人就把他前因后果讲了。这个大臣他一想呢，好像不至于被杀死了，不至于被处以死刑，所以他就说等一下，让我去见国王再行定夺。大臣进去对国王祈求道：“那个人所犯之罪并非特别深重，为什么要杀死他呢？他虽然与宫女和声唱歌，却没有见到他们之面。”也没有发生沟通奸淫之事，恳请大王慈悲为怀，饶了他的性命。国王不好反驳，赦免了他的死罪。然后这个大臣进去之后呢，就是按照事情的这个经过，按照这个奸淫种这个事情的本身，给国王做了这样禀报。实际上呢，就是说他的这个罪不是很重，还没有到达真正要处于死刑的地步。他虽然和宫女这样一起和声唱歌了，但是呢，第一他隔着墙没有就是见面，而且呢也没有互相沟通奸淫的事情发生，所以说呢恳请大王慈悲为怀，饶他的性命。讲到这方面的话呢，就是说是非常在理的。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国王他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性格，有这样的情况，在这个火头之上的时候呢，怎么样就想马上杀死。但是如果事情稍微过了一下，或者有人劝呢，他们头脑就很容易，或者就是稍微清静下来的时候，他就发现确实是这样的。因此说呢，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就赦免了死罪了。那人脱险后就一直情景不已，不已的侍奉大臣。这样沉思多年之后，他暗自想到，淫欲对人的伤害比刀剑还厉害。我如今所遭受的困苦都是因为贪欲之故。于是对大臣说，请允许我出家入法修道。那么这个人脱险之后呢，为了报答这个恩人的这样一种恩德的缘故呢，所以一直待在大臣身边，给他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样沉思了很多年呢，一方面也是这个报恩吧，一方面估计也是非常辛苦的。所以他就是暗自想到，淫欲对人的伤害就是太严重了，比刀剑还要厉害。那么现在我遭受的这些困苦，遭受了什么困苦呢？第一，首先差点被杀掉；第二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逃脱性命之后，又在这个大臣的手下做了很多年的这样一种做了很多年的这样一种侍奉的事情，所以说呢，非常劳累了，很困苦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因为是贪欲的缘故，而且呢，这个还是只是相对当中有这个淫欲心吧，看这个想法应该当时有淫欲心。有这个淫欲心呢，和这个宫女就是和声唱歌而已。如果真正发生了其他的这些事情，那就不是现在这个情况，可能早就被杀死了。所以说呢，就想到这个问题之后呢，内心当中就对于这个世间呢对于这样一种烦恼，就产生了一个极其强烈真诚的一种出离心。所以他就对大臣说呢，能不能允许我出家入法修道？因为这个时候他是属于大臣的，他是大臣救来的，救下来的。所以说呢，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能不能出家，都是要大臣的定夺。他就大臣呢这样去做了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祈祷。大臣答道：“我不可以违背你的意愿，倘若修学得道，希望还能回来相见。”于是那人进入山野之中，专心思维妙理，心灵开悟，成就必至佛国。然后这大臣呢也是有些善根，他就说是：“你既然要出家修道的话，我是不能够违背你的意愿的。然后如果你修学得到一些这个道果的话，那么还是希望回来和我相见一下。”把东西约好之后呢，个人就进入山野之中，开始专心思维妙理，最后呢心灵开悟，成为了必知佛。必知佛就是独觉，就获得了这个独觉果位。这个是他能够成就独觉果位，只不过佛陀没有进一步的宣讲他为什么能够成就必知佛果的这样一种前因。实际意义上呢，绝对是有前因的。而且呢，成就必知佛的这个佛果，成就这个独觉的这样果位的人呢，最初发心基本上都是在佛面前，或者就在佛面前，或者就在菩萨面前。像这样的话就是发个愿，然后呢就是学过这样一种这个道法，他相信当中有这样一种善根。意思说呢，这个在无佛出世的时候，这些比丘已经灭度的时候，在没有佛法在世间当中的时候，他就能够在善业当中去思维妙理。为什么他就能够思维妙理这个方面的这个就是说思维妙理不是瞎思维，不是乱思维，他确确实实呢，他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呢，这个善根涌动之后呢，他就开始思维这样一种十二缘起，最后呢就可以通过自力获得这样一种独觉果位。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以前的这个犯人呢，现在也是获得了这个独觉的果位了。之后又回到城中造访大臣家，大臣十分欢喜，请求供养他，美食妙服等事事无有杀少。 啊，他就说有这样一种约定的缘故呢，所以说他正道之后就回到了城中造访大臣。大臣很高兴啊，就是这个供养他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当时毗湿佛于虚空中显现，神通变化，身上出生水火，放出广大的光明。啊，毗湿佛他有一个特性呢，不喜欢讲法，哎呀，不喜欢讲法的。所以不喜欢讲法的话，就是说他利有情的方式啊，就是显现神变。说此处呢，也是通过显现神变的方式，引发这些有情，尤其是他的施主啊。我们就看很多很多这样一种公案，后面还要讲很多毗湿佛的这样公案。他立的最近呢，他不是很广大的就立，他就是说，哎，供养过他的，供养了很长时间呢，现在呢和他有缘，有这样一种这个善缘，就会在他面前显现很多的神变，显现了神变之后呢，让他们内心当中啊升起一种信心，升起一种欢喜心，发下誓愿，然后呢以后再遇到佛，然后就获得这样一种果，就是有很多很多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他就开始在虚空当中显现行住坐卧这些神通变化，然后身上出水啊，身上出火等等，放广大观明。大臣见后无限欢喜，便立下誓愿，由于我的恩惠，你才能啊，你才得以保全性命。以此功德，愿我世世富贵长寿，殊胜啊奇特，超过他人成千上万倍，智慧德行也是同样。那么这个大臣看到之后很高兴，很欢喜啊，因为众生呢，他对这个神通神变非常非常的啊，就是说是这个觉得稀有，就是看到他曾经救过的这个人呢、啊，获得这么圆满的功德，他就想了、啊。他能够活命，他能够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圣果，是因为我以前保存他的性命，以这个为因，后面修道成就的。就通过这个善根功德呢，他就发善愿了，生世当中的富贵长寿，而且这个富贵长寿啊，殊胜奇特呢，超过他人啊成千上万倍。这方面我们从前面的这样一种，就是说他在出家之前的这些都可以得到啊，都可以了知啊。这方面所发的愿呢，我们可以就是说是相对于属于是一种增上生的愿。啊，生生世当中富贵长寿是咱们为他们获得安乐的愿，智慧德行呢是属于决定生的愿啊。下面他后面出家之后呢，获得这些三明六通八解脱，这样的话是属于智慧德行超胜其他众生的啊。确确实实呢，在这个世间当中呢，真正能够比阿罗汉的智慧德行还高的不多啊。一般的众生真的反而根本没能超越，所以他发了两种愿，一个是生上生，一个是决定生。在很多地方呢，都提到过这个发愿后面成熟的，所以说呢，实际上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这个知道这个发愿的重要性。平时呢，我们就在听法、在修行啊、在供养、在布施啊，像这样的话，就一方面要做这样一种善行，一方面呢，这个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衣乐色受来发愿，那么这个愿一旦成熟之后呢，就能够获得这样一种殊妙的果位。佛告诉国王，当时那位救活一人而令其得道的大臣，即是恒伽达。由于这段因缘，他身在任何地方，性命都不会夭折。如今逢遇我出世，得知阿罗汉果。那么佛陀就告诉就是说是这个阿舍世国王呢，当时救活一个人，让他得到的大臣呢，就是现在的恒伽达比丘，恒伽达阿罗汉。那么因为有这段因缘的缘故啊，他身在任何地方，性命呢不会夭折，这个也是相应于这个因果。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护身放生的话，那么你自己的寿命就长。那么如果你就是说帮助别人呢、啊，或者这方面的话，也能够得到这样一种相应的功德。所以此处他是救活了一个人，然后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任何地方呢，他性命不会中途夭折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实际上也是说明了这个放生的功德啊，非常非常的殊胜，非常的巨大。而且呢，就是在他的一个特殊因缘当中，一方面救活一个人，而且呢是让他就放他出家的，让他修法得道的。也许还有一个这个身上有，也许呢就是单单是通过救活一个人的这个善根而得到的，生生世当中不会夭折的啊，有这样一种就是殊胜功德。现在呢也是神遇到我出世得知阿罗汉果，就是他也发了愿嘛，是他的智慧和功德呢超胜其他。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遇到了释迦佛出世之后呢，通过佛的加持说法。就是说是最后得到了阿罗汉果位，处理三界轮回。佛说此经已，在场众人信敬欢喜，顶受奉行。那今天讲的这一点。